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8号星期一，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的冠状病毒死亡人数接近90,000人，居世界首位，但是美国卫生部长在星期日否认了政府辜负人民的说法。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力克斯·阿扎尔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情况本来可能会非常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说，在解决冠状病毒瘟疫问题上，在医学上做得非常好，一定会发生。特朗普在周末访问华盛顿郊外的大卫营总统度假地返回之后对记者说，我们举行了很多非常好的会议，在很多方面都取得巨大进展，包括为困扰美国这一场可怕瘟疫找到一种治疗的方法。阿扎尔说，过去两个月里面能够使到冠状病毒数量的曲线变平，以便令到医疗工作者有机会应对需要护理的病人的冲击。阿扎尔说，虽然这个负担是悲剧性和严重，但是可以控制。不过他又说，肥胖、高血压或者糖尿病患者在美国确实存在更大的健康风险。但即使到八月，冠状病毒死亡人数预计将会达到147,000人，阿扎尔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可以重开经济。在美国50个州当中的州长，除了2个州之外，其他州都放宽了对企业、商店、餐厅和工厂重新开业的限制。虽然经常建议公众至少要保持2米的社交距离，并且要继续戴口罩，阿扎尔说，严重的健康问题令到美国关闭，但是美国必须要令到经济再次升温。日本自卫队第一个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太空作战队星期一在航空自卫队府中基地成立，成员大约有20人，主要任务是确保日本人造卫星不受太空垃圾或者其他国家攻击等威胁。据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说，日本政府防卫省为了强化太空领域的防卫能力，成立太空作战队，主要任务是透过雷达等方式监控是否有太空垃圾等物体撞击人造卫星。由于人造卫星对于民间和军事领域都非常重要，一旦损坏的话，除了影响气候观测和航空管制之外，在搜集军事情报方面亦会受到影响，将无法对北韩施射导弹迅速作出回应。虽然日本成立了太空作战队，队内的雷达等必要设施还未有整备完成，仍然需要一段时间预备，预定在2023年正式运作。美国宣布扩大对中国华为公司的限制，对华为的断芯升级。中国商务部对此作出强烈回应，说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兼顾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中国商务部的网站在星期日刊登发言人对美国在15号发布的有关华为的新限制措施发表谈话，说中国方面坚决反对，并且呼吁美国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中国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美国商务部在5月15号宣布，要求那些依赖美国设备和软件的外国晶片制造商必须要取得美国商务部的特许，才可以向中国的华为公司出口芯片产品。美国官员说，华为一直通过从美国以外的制造商获取芯片，规避美国制裁。针对华为的这项新措施从15号开始生效，但是美国商务部说，正在生产芯片的外国制造商有120日的缓冲期。在美国宣布针对华为新限制之后，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引述未具名的消息来源说，作为报复，北京已经准备将部分美国公司放在所谓的不可靠实体清单内。这些反制手段包括对苹果、思科以及高通等美国公司发动调查和施加限制。在5月17号被认定为班禅喇嘛转世灵同根敦格尼玛被中共当局销声匿迹25周年之际，设立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以及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要求中共公布他的下落。西藏流亡议会说，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1995年5月14号认定的班禅喇嘛转世灵同继续是唯一合法持有这个称号的宗教领袖。班禅喇嘛是藏传佛教当中仅次于达赖喇嘛的第二号精神领袖，但是这一名达赖喇嘛认定名叫做根敦格尼玛的6岁小男童3日之后就被中国当局带走，从此消失。人权组织说他是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在根敦格尼玛被中国带走25周年的前夕，西藏之声5月16号发布的新闻说，流亡藏人要求中共释放根敦格尼玛和他的家人。国际社会亦高度关注根敦格尼玛的现况。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系报道有关香港方面嘅消息。香港反送中运动即将届满一周年，香港警察上个月高调拘捕咗15名民主派嘅知名人士，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黎全铭、前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吴凯仪以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等。咁涉及去年组织及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被控非法集会等罪名。15名被告在星期一首次提堂，他们全部获准保释，案件押后到今年的6月15日再次提堂。被告之一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说，今次审讯是政治检控，企图威吓香港人不敢行使集会游行权利，他呼吁香港人继续站出来争取民主自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针对去年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香港警方4月18号展开大围捕，高调拘捕15名民主派知名人士，包括81岁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72岁的前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吴凯仪、72岁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63岁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68岁的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和65岁的工党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等等。警方指控他们涉嫌在去年8月18号、10月1号和10月20号组织及参与在香港岛和九龙区进行的未经批准集结，其中五人另涉及去年9月30号和10月19号干犯公告未经批准的游行。上个星期五，即是5月15号，案件开审前三日，何俊仁、李卓人、64岁的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何秀兰和24岁的民阵副召集人陈浩桓被加控煽惑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控方并表示，所有被告的案件将会转介到区域法院审理，意味最高刑罚由裁判法院一般可判处的监禁两年提高到五年。15名被告的案件星期一，即是5月18号下午2点半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首次提堂，他们下午2点左右陆续抵达法庭，大批支持者手持标语高呼口号在法庭外声援他们。15名被告在开庭前会见传媒，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发言表示，香港的动乱之源就是中共打压和破坏一国两制，特首林郑月娥剥夺香港人民主自由的权利。他认为今次审讯是政治检控，呼吁香港人继续站出来争取民主自由。
今次的审讯是政治的检控，是想威嚇香港人不敢去行使我們的集會遊行的權利，但是我在這裡宣布，無論今天今次的審訊的過程、檢控過程或者結果是怎樣，我們都會繼續行出來行使我們集會遊行權利，繼續去爭取香港人我哋嘅民主同埋自由，绝不退缩。
李卓人又表示，港府藉住武汉肺炎疫情唔肯取消限聚令，企图以限聚令打压集会自由。佢强调支联会唔会取消今年六四31周年集会，会一样聚继续抗争。72岁的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发言表示，今日系5月18号， 南韓光州事件四十周年，在四十年前，南韓的人民佔據光州，要求軍政府舉行普選。七年之後，南韓實行民主。他代表十五名被告呼籲香港市民今年九月立法會選舉支持民主派。
我們在這裡十五位朋友是呼籲香港市民為了我們民主人權自由，大家前仆後繼，勇武和王麗菲齊上齊落，九月立法會選舉大家一起出來支持泛民和素人，我們一定要立法會過半。
十五名被告涉及三宗案件，第一宗是去年八月十八号港岛维园集会，一共有九人被起诉，包括黎智英、李卓人、吴霭仪、梁国雄、何秀兰、何俊仁、六十六岁的现任立法会议员梁耀忠、李柱明和三十二岁的前立法会议员欧乐轩。控罪指九个人在去年八月十八号在香港组织和非法地明知而参与一个违反公安条例十三条规定的公众游行，而该游行属未经批准集结。第二宗控罪是去年十月二十号九龙游行，牵涉七名被告，包括陈浩桓、梁国雄、何秀兰、何俊仁、三十一岁的社民连主席黄浩铭、杨森、四十三岁的社民连前主席吴文远。控罪指陈浩桓、梁国雄、何秀兰、何俊仁四人涉嫌在去年十月十九号在中环终审法院外面非法煽惑其他身份不详的人非法地明知而参与一个违反公安条例的公众游行，而该游行属未经批准集结。另外，陈浩桓、梁国雄、何秀兰、黄浩铭、杨森和吴文远被控去年十月二十号在香港组织和非法地明知而参与一个违反公安条例的公众游行，而该游行属未经批准集结。第三宗控罪是去年十月一号中国国庆游行，共十人牵涉该案，包括陈浩桓、李卓人、梁国雄、何俊仁、杨森、何秀兰、吴文远、黎智英，五十九岁的区议员善仲佳，五十二岁的社区组织干事蔡耀昌。控罪指陈浩桓、李卓人、梁国雄、何俊仁四人涉嫌在去年九月三十号在中环终审法院外面非法煽惑其他身份不详的人非法地明知而参与一个违反公安条例的公众游行，而该游行属未经批准集结。十个人另外被控十月一号在香港组织和非法地明知而参与一个违反公安条例十三条规定的公众游行，而该游行属于未经批准集结。法庭书记向各被告宣读控罪内容的时候，黄浩铭回应表示他明白这个是政治检控，吴文远就表示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出来游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只是检控他们，几百万香港人出来游行只是检控他们几个，质疑是选择性检控。各被告全部获准以港币现金1000元，即大约130美元保释。案件押后到六月十五号再提讯，以等候转介文件到区域法院审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咪世界卫生大会即将举行之际，接近一半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再度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出呼吁，要求他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今次的大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5月14号星期四的一封联名信上面，205位包括外交委员会及是多个委员会主席在内的众议员表示，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当中，他们要表达对台湾无条件被纳入第73届世卫大会作为观察员以及是世卫组织技术会议的支持。 信里面说，台湾对全球公共卫生的承诺，以及他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反应，证明了台湾被包括在世卫组织活动当中的价值。但是虽然台湾有出色的反应，以及已经证明的专业，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冠病毒的危机期间对台湾的对待令人关注。信里面具体地指出，台湾说他们的官员未有及时收到世卫组织必要的信息，他被排除在世卫组织的实验室网络外，世卫组织未有将来自台湾的信息和其他的成员国分享，台湾的统计数据被错误地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数据当中。他信里面还说，这些轻视的作为符合一个模式，从2009年到2019年，在台湾申请要参加的187个技术会议，被世卫组织拒绝的有130场。更加有甚的就是，自2016年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地施压世卫组织不要邀请台湾参与世卫大会作为观察员。议员说，由于台湾的贡献以及他们人民的卫生需求，世界卫生组织不能够在排除台湾参与今年的世卫大会的同时，他是能够维护他新年要寻求所有人类健康的宪章精神。尤其是事实上，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以及世卫大会25.1号的决议，都是未有赋予北京代表台湾人民的权利。议员最后表示，他们认为邀请台湾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不单只是正确的事情，亦都可以强化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的反应，希望谭德赛能够及时对他们的关注作出及时的回应。这封的联名信是由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两党共同主席夏伯特、众议员直瑞斯、康立利以及外交委员会资深议员发起，并且得到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国土安全委员会等多个委员会的领导层，总共是205名的议员是联署。这个亦都是继参议院星期二通过由台湾连线共同主席翁霍夫的以及是梅乱德斯发起的一个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法案之后，众议院台湾连线又一个力挺台湾参与世卫的国会行动。虽然美国国会的支持强大，不过观察人士说，由于中国的阻力过于强大，虽然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问题的确是大家关注的议题，但是要参与星期一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仍然非常之困难。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戴杰星期四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关于台湾国际空间的网络研讨会上面表示，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是台湾的防疫表现都强化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说服力，但是北京的反对以及其他因素令到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诉求比起十年前更加具挑战性。这个是因为一方面蔡英文不是北京喜欢的领导人，其次戴杰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比十年前更为强大，中国有更多的能力以及是更多的决心来抗拒外国的要求以及是批评。因此即使是有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强大力量支持，台湾有多个本土，但是中国对该种的压力已不是好像过去那样那么顺从。而此外，戴杰说，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是北京喜好的领导人，他主持每一次的会议，中国对他有影响力，亦都因此他对是否冒犯中国非常之谨慎，这个亦都已经表现在他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对中国的赞美。戴杰表示，正如世界卫生组织一样，中国对好多的国际组织有极大的影响力，这个亦都使到北京成为这些组织在他们的核心利益上面的守门人。2005年世卫组织同中国秘密签署谅解备忘录，就是等于已经承认中国这个守门人的地位。因此虽然台湾有再多的符合一个国家的条件，但是在北京作为守门人的现实之下，再多的条件都是不够。上个星期，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两党领袖写信给将近60个国家的领导人，呼吁他们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以便在全球抗击新冠病毒的努力当中确保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台湾政府对美国国会的支持，台湾举措表示欢迎和感谢。驻美代表处说，这个是美国国会展现跨党派跨世代对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强劲支持。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在刚过去的星期五表示， 今年国际间对台湾的强力支持，证明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并且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正当性。话可惜中国持续在国际场域系滥用他们的影响力，不当地横蛮地施压各方，加上世卫组织秘书处未能够坚守中立专业立场，今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困难度仍然是很高。他还说病毒不分各界，希望世卫组织聆听国际社会发出的强大正义之声，坚守专业以及是中立，拒绝政治干扰以及是操弄，尽速地让台湾参与包括世界卫生大会的所有会议、机制和活动，以确保全区防疫体系没有漏洞和破口。中国政府持续指责台湾政府利用疫情以疫谋独，并且声称在世卫组织为台湾提案的国家将卫生问题政治化。中国外交部分人赵立坚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表示，一中原则不容任何的挑战，他指责为台湾提案的国家不惜绑架世卫大会，损害全球抗疫合作来实现一己的政治私利，必将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对于中国政府不断强调是因为台湾不接受一中原则才无法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星期五在参加由台湾联合国协进会针对台湾参与世卫组织举行的记者会上作出回应。陈时中说，台湾没办法接受本来就不存在的事，虽然到目前台湾仍然未有收到世卫大会的邀请函，不过每一年台湾参加大会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虽然如此，参与大会仍然是对台湾具有重要的健康意义，所以他会持续努力到最后一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严重干扰了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为全球经济造成重创。今次疫情亦使到美国意识到必须要减少在一些关键物资上对中国的依赖。华盛顿正在采取有关的相应措施，推动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疫情过后，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可以走几远呢？中国会不会被孤立于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之外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特朗普一向主张将制造业从海外迁回美国，这次的疫情进一步推动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改变美国在生产和供应链方面过度依赖中国的状况。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克拉奇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最近几年国务院一直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但目前他们正是全力推动这个计划。特朗普总统在5月13日将去年5月签署的行政命令延长一年，这项命令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企业所制造的电信设备，包括中国的华为以及中兴公司。在5月初，特朗普亦都签署行政命令，责成美国政府排查大略用电力系统中的安全风险，监控或者替换那些采购于不可信任的外国供应商的设备。这个举动被认为是有意切割美国电网中的中国设备。美国国会推出一系列的法案，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在行政当局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之际，美国国会亦都推出了一系列的法案，减少有关关键产品对中国的依赖。美国联邦参议员霍利在2月27日推出医疗物资供应链安全法案，要求政府了解美国医疗产品对中国的依赖的程度，并且采取措施确保美国医疗物资供应链的安全。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在5月12日提出了2020年本土稀土议案，要求在美国建立稀土和其他关键矿物的资源的供应链，减少并且终止对中国的依赖。除此之外，美国亦都试图和他的盟友建立一个被称之为经济繁荣网的可信任伙伴的联盟。美国的盟友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政府日前宣布将提供20亿美元的补助和贷款，支持日本企业将生产线从中国迁回国内，推进供应链改革。同时德国等国家亦都在推进他的企业的部分去中国化。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全球事務教授、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高級研究員哈爾·布蘭茲認為，民主國家越來越多的人有這樣的看法，就是中國利用了國際體系的開放性，而又並沒有完全遵守它的規則。新冠病毒疫情強化了這樣的看法。他通過電郵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目前由於中國生產如此多的好像個人防護裝備和藥品這樣的關鍵的產品，但他又有威脅利用他的經濟實力懲罰那些在政治上令到他不高興的國家的紀錄，因此對他的這種擔憂正是後日益加劇。這位中國民航學者說，在這場危機之後，存在要求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減少某一些關鍵物品對中國的依賴的壓力。一些觀察人士認為，美國不單止正是推動全球產業鏈的去中國化，而且有意和中國進行經濟上的脫歐。2005到2009年期間，擔任負責東亞與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的希爾在5月13日在外交事務雜誌上面撰文，說越來越多嚴厲批評中國的人，包括白宮的官員，談論過將與中國進行經濟脫歐作為解決美國經濟困境的方法。雖然這位做過四任大使的前美國高級外交官並不認為實現經濟轉型的良方是減少與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製造中心之一的貿易，但他又說目前這個夢想至少有可能成為部分的現實，因為這個流行病大大擴大了戰略需求的範圍，並且削弱了主張自由貿易的論點。希爾大使說，中國知道存在與中國進行經濟脫歐的情緒，這種情緒在他的貿易夥伴之中普遍存在，亦都知道這個流行病正是使到脫歐更加接近實現這樣的一個事實。特朗普總統在5月14日接受福克斯商業電視頻道的採訪時說，他們中國並沒有能夠控制住疫情導致病毒擴散到全球感到非常不滿意。他說對此美國有很多可以做的，這次是特朗普在如何對付中國的問題上面作出的迄今為止最為強硬的表態。他在這個地方指的可能是切斷與中國的所有經濟的關係。他說如果這樣做了，美國就可以節省5000億美元，而這個金額是指美國對華貿易的逆差。特朗普在這個採訪之中還表示，這次的疫情證明他是對的，因為他就早就說過美國不應該有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供應鏈，而應當全部都在美國。隨著美國推動與中國的經濟脫歐，以及越來越多的國家與美國一起對中國處理疫情的手法提出批評並且要求追責，北京擔心中國會被排除在新的全球經濟秩序之外。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的首席談判代表、原中國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在5月9日舉辦的全球經濟與決策選擇文峰會上面表達了這種擔憂，並且告誡說中國應對這次保持高度的警惕。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經濟學部主任李陽在這個論壇上亦表示，他們有充分的理由說正是形成一個將中國和人民幣排除在外的國際聯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5月14日召開的一次會議上面亦體現了北京的這種擔憂。由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主持的這次會議，除了分析國內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勢之外，亦都研究如何去提升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定性和競爭力。擔任過美國國防部長智卓規劃特別助理並且撰寫了特朗普時代的美國大戰略等多本專書的學者布蘭茲認為，民主國家應當採取謹慎的步驟，減少他們在高科技產品、醫療供應以及軍事物資部件等關鍵領域對專制競爭者的依賴。但他並不認為美國真的想與中國進行全面的脫歐，他亦都不認為全面脫歐是可取的。他又提到在疫情發生之前就有一些因素在推動美國企業考慮撤出中國，包括中國不斷上升的勞工成本、與中國做生意所面臨的障礙以及兩國之間的政治緊張。 在他看來，疫情會鼓勵那些已經在考慮撤出中國的很多公司考慮這樣的做法，因為疫情使到他們確信情況不會一切照舊。英國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的經濟學家馬格老師認為，毫無疑問，目前西方國家以及他的盟國和中國正是為爭奪影響力以及對新秩序的塑造而進行博弈。在他看來，西方國家和他們的盟國有義務捆綁在一起，並且旗幟鮮明地堅持他們的標準和價值觀，但是將中國排斥在新的世界經濟秩序之外的想法既不可能亦不可取。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這些是不可能的，中國太大了，它是每一個國家的主要貿易的夥伴，它太重要而不會被邊緣化。但是中國在供應鏈之中的高度融合以及貿易和投資流動亦都可能不會好像過去那樣強大和普遍。這位撰寫了警訊為什麼習近平的中國處於危險之中的作者認為，美中之間的所謂貿易戰已經導致相當數量但是仍然佔少數的美國企業開始將他們的供應鏈運作多元化。這次的疫情無疑加速了這個趨勢，當然還有很多企業仍然看重中國的人口和市場所帶來的商機。美國密西根大學迪爾伯恩分校商學院研究產業鏈管理的高達偉助理教授亦都認為，中國的經濟以及它的市場規模使到它難以被排除在新的世界經濟的秩序之外。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畢竟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就算各國企業不在中國生產，降低產品的中國成分以規避風險，但是就消費者市場的角度來講，企業畢竟是以盈利為目的，所以他並不覺得各國的企業會完全去中國化，然後完全放棄這一塊市場大餅，畢竟要找到相同規模大小的市場亦都不是簡單的事。在外資和外企撤離中國的問題上面，高達偉認為外企會以漸進式的方式將在中國的產業能夠轉移到東南亞各地。由於中國的產業鏈與其他國家相比相對完整，而且現階段亦都不是很容易要找到能夠取代中國製造能力的國家，因此在一夕之間將這些產能全部轉移出中國是不是企有可能的。但他又認為從長遠來看，這些是一個趨勢。他又說，因為貿易戰和疫情已經令到很多公司感受沒辦法分散風險的困境，所以勢必會增加在其他國家的產能，譬如到東南亞國家或者印度，一旦外企供應鏈完全移出中國，就失去的外貿訂單亦都不容易復返。美國的社會學者悉尼大學的副教授巴博尼斯認為，中國仍然希望向外部世界銷售產品，但他似乎並不想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國際企業選擇減少在中國的投資並且是不令人家感到意外的。他說這些是中國將自己孤立起來造成的結果。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的衛生官員說，對新冠病毒信息並沒有任何保留和隱瞞，但是美國的公共衛生專家認為兩國官員基本上是雞同鴨講。他們並且認為中國官員在人傳人問題上避重就輕，顧左右而言他。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針對華盛頓關於北京未有及時共享新冠病毒資料以及數據的指責，中國國家衛健委在5月15日作出回應。衛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中方在這方面未有任何的保守，亦都沒有任何的遲疑，做到了是盡量分享信息，促進中美兩國之間包括全球的疫情防控。美國公共衛生專家認為，中國政府的反應方式非常奇怪，美中兩國官員如同雞同鴨講。華盛頓指責北京沒有分享信息，而北京的確是分享了信息，各說各有理。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王炎中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卫生官员的回应是避重就轻，闪着其事。王炎中表示，事实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这里隐瞒，特别是是否人传人这个问题上面，但是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他是在这里狡辩， 比如他说细菌以及病毒都存在人传人的可能性。王彦忠指出，在国际公共卫生界、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之下，国家之间相互通报某种的病毒或者是疾病是否人传人是非常之重要。他说是否人传人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将某种的疾病定义为是全球大流行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已经形成了有效的人传人。比如早年期的禽流感的爆发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但是当时所有的成为全球大流行的标准都具备了，只差一个条件，就是未有形成有效的人传人。王彦忠说，因此是否人传人的确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标准，特别是一种疾病在国际之间流行是否给予其他国家带来风险，这个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条件。关于北京是否对华盛顿隐瞒疫情，王彦忠认为这个是要取决于从哪一种的角度来看。一般公共卫生界所讲的分享应该是发生在国家之间的，具体到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疫情，中国的分享应该是来自国家卫健委的层面。王彦忠说，但是直到1月20号之前，中国国家卫健委不掌握任何的信息，当时连病毒是否人传人都还没有搞清楚，显然这个时候传到了美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都是不完整。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提出的一些质疑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说中国是国家级的隐瞒疫情，的确是有些有失公允。包括特朗普总统在内的美国官员都指责北京未有向华盛顿提供关于新冠病毒的准确信息，比如是病毒是否是如何可怕、致死率以及是易感人群的是啲咩嘢。其实当时中国方面恐怕自己都是一笔糊涂账。王彦忠话，与其他的美国专家合作，刚刚完成一项对中国新冠疫情响应的调查研究，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是对疫情起初是在1月20号之前这段时间做了仔细的梳理，对于哪一个掌握信息、知道些什么东西、何时知道等等，应该是比较清楚，根据现有的资料不难作出判断。王彦忠认为，总体来讲，这次的中国国家层面的反应仍然是比较快，确实它是被地方官员蒙蔽，当然国家级的官员应该负失策的责任。当年 SARS 疫情在中国爆发的时候，包括国家级层面的官员在内的各级官员都隐瞒疫情，所以除地方官员之外，当时任卫生部长的张文康亦都是被问责辞职。而这次的新冠疫情，只是武汉以及是湖北的地方官员被追责辞职，没有任何的一个国家卫健委的官员。王彦忠认为，这个间接证明是国家级的卫生部门去武汉调查，发现地方官员在这里隐瞒疫情，并且对以李文亮为代表的医生吹哨人进行所谓的训诫以及是言论的压制。这个月较早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说，北京通过压制以及是知情的医生的警示掩盖病毒，并且下令在1月3号销毁病毒的样本。特朗普总统在5月14号星期四再次对北京的疫情应对是表达不满，表示对付中国的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们可以做任何事，亦都可以切断一切的关系。曾经四度出任美国驻外的大使，并且在2005至2009年的期间担任亚太事务助理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尔，在5月13号之前在外交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说毫无疑问，中国在武汉发生的事情上对世界其他国家不透明，这个是极其不作为。但是虽然中国在12月那段混乱的日子里面似乎在掩盖疫情，但是中国卫生以及安全机构亦都很可能根本不知道在湖北省到底是出了些什么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商务部在上个礼拜五宣布扩大对中国的华为公司的禁令，要求那些依赖美国设备和软件的外国芯片制造商必须要获得美国商务部的特许，才可以向中国的华为公司出口芯片产品。美国政府说，华为一直利用美国之前的限令当中的漏洞，此举将会影响到包括台积电在内的外国芯片制造商。中国官方的媒体就暗示，中国可能会推出针对苹果、波音等等美国企业的报复措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官员说，华为一直在通过向美国以外的制造商获取芯片，规避美国制裁。 美国商务部的声明说，新推出的决定将切断华为对美国出口管制的破坏努力。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 BIS 正在修订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和实体清单，以具有战略性做法专门针对华为试图获取的直接通过美国软件和技术制造的半导体产品。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五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说，一直以来华为都在用一个非常有技术性的漏洞，通过外国晶圆生产商使用美国的技术。他说新的规定试图纠正这个的漏洞，并确保美国的晶圆厂和外国晶圆厂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华为去年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美国制造的产品卖给华为，禁令亦针对一些包含美国技术的外国产品。路透社说，特朗普政府中的对华强硬派对实体清单的作用仍然不满，因为某些外国供应商仍然可以向华为供货，于是从去年11月开始推动进一步加强对华为的出口限令。美国商务部资深官员星期五上午在一场背景说明会上说，美国商务部正在与美国出口管制部门进行跨部门合作，在设计和生产两个方面封堵华为使用外国制造设施获取芯片的行为。这名官员说，在设计方面，如果华为使用来源于美国的软件生产芯片，现在就需要执照，这些产品现在就要受到华为实体清单规定下的美国 BIS 执照规定的约束。在制造层面，这一名官员表示，新的管制措施约束的着眼点是制造芯片所使用的技术和硬件设备。如果这些产品是华为设计的，或者是由清单上114个华为的分支实体设计的，如果这些设计通过使用美国控制的技术，特别是半导体设施和技术而生产的，这些产品就需要获得美国商务部的执照。美国去年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在2019年5月发布针对华为的实体清单，华为则试图壮大旗下的海思半导体走自动更新之路，但仍然指定上海的中芯国际和台湾台积电等厂商制造其设计的芯片。纽约时报说，中芯和台积电都使用美国的设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商务部这次为了阻挡华为绕过美国法律，扩大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进一步保护了美国安全与 5G 网络完整性。蓬佩奥在声明中说，华为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供应商，是中国共产党的工具，听命于中共的指令。美国司法部已经起诉华为偷窃美国技术，帮助伊朗躲避制裁。美国商务部在2019年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一年多来，美国国务院一直在度与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分享美国对华为和其他不值得信任的供应商的了解。在美中两国政治与经济对弈中陷入两难的台积电，日前宣布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120亿美元兴建晶圆厂，生产高端的5纳米芯片。中国光大证券去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大多数芯片制造商依赖美国设备，这些公司包括科旅、泛林集团以及应用材料公司。美国德惠律师事务所在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出自该公司高级合伙人邓锦明的分析中说，美国商务部的这一新举措将会影响到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台湾、南韩和日本的集成电路设计者和生产商。他说，由于全球半导体行业往往非常依赖源自美国的半导体设计软件和美国的半导体制造设备，这一个修订后的直接产品规则可能会导致一些短期和长期的后果。新出口令预计从5月15号开始计算的120日以后开始执行，执行细则尚未公布。 美国商务部宣布新制裁后，中国共产党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立即作出回应，其英文网站援引中国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如果美国计划对华为实行半导体产品禁运，中国将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例如将美国公司列入中国的不可靠实体清单，根据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和反垄断法对苹果、高通和思科等公司进行调查和实施限令，和暂停购买波音飞机等等。不过《环球时报》的报道并没有指出他的消息来源的身份和姓名。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今年的6月初，加州州议会的拨款委员会将会对名叫做 ACA5 的议会修宪案举行听证。这项议案只要在今年6月底之前在加州州议会的参众两院获得三分之二的支持的话，将会在未来的11月大选的时候成为公投的其中一个选项，由加州全体的选民投票决定它究竟可不可以获得通过。目前根据选民构成的估计， ACA5 在今次的公投当中很大机会会被通过。这项修宪案要求取代的是它的可以说一个死敌，就是禁止种族优惠的209修正案。而当地的华裔对这个改变就感到非常担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禁止种族优惠的209修正案岌岌可危，恢复种族优惠的 ACA5 寻求取而代之，对此加州华裔深感不安。有分析说，这些是人为阻断亚裔人士在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的优势。亚裔活动人士刘能达对美国之音说， ACA5 修正案声称为女性和有色人种提供各种机会上面的便利，但是他所称的有色人种仅是指非洲裔和拉丁裔，同为有色人种的亚裔，因为在这些领域之中具有竞争的优势，不单止不是保护的对象，反而是他致力于限制和打压的对象。致力于改变美国种族意识的平等正义社会组织的主席伊娃·帕特森说，全美只有8个州禁止为女性和有色人种获得公共项目而提供平等竞争环境，目前是废除第209号提案的时候了。不过网友评论说，加州209之类的法案并非禁止为女性和有色人种赢得竞争而提供平等竞争的环境，而是拒绝提供折扣和优惠来到令到他们赢得竞争。 ACA5 的主要起草人和推动人加州的州民主党籍众议员雪莉·维博尔女士对媒体说，209号提案固化了工资差距，并且使歧视性的政府招聘和招标得以继续畅行无阻。加州209法案禁止加州州政府机构在招聘公务员、政府合同、招标和公立大学招生之中考虑种族、性别和族群的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的报道。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时话。
1850年，美国面临一场深刻危机，将国家推向分裂的边缘。这场危机是由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这两块新增土地上的蓄奴问题引起。在这个问题上，扎卡里泰勒总统没有明确的政策。泰勒总统努力保持中立，希望问题会自然消失，但是事与愿违，南北双方之间的裂痕日益加大。南方眼睇就要宣布独立，关键时刻，肯塔基州的联邦参议员亨利克莱挺身而出，设法挽救联邦。克莱将近八年前离开参议院，如今重返参议院时，他先至意外地发现南北双方之间的敌对情绪日益加深。克莱敦促介于南北之间的临界州里面的政治朋友，希望他们推动民众支持联邦。克莱觉得这样可以防止南方分裂。克莱同时亦开始策划妥协方案，设法解决南北双方的意见分歧。克莱对妥协深信不疑，他曾经说过，我随时愿意接受体面的妥协。 生命本身就是生与死的妥协，生死之间的搏斗贯穿我们的整个生命，直到死神获胜为止。一切立法、一切政府、一切社会都是在互相让步、互相尊敬、以礼相待的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个是一切事物的基础。克莱相信南北双方一定能够达成妥协。就来到一月底的时候，他终于制定出一项计划。计划的大部分内容以前都曾经以单独议案的形式出现，克莱将他们合并在一起，希望双方都能够接受。1850年1月29日，克莱在参议院的一次讲话中提出自己的计划。克莱建议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其他西部地区建立地方政府，在废奴或是蓄奴问题上暂时不做决定。克莱建议修订德克萨斯西部边界，将大部分争议土地划分给新墨西哥。作为交换，联邦政府同意替德克萨斯偿还加入联邦时的公共债务。克莱建议禁止在哥伦比亚特区进行用于特区以外的奴隶的交易，但是同时提议除非哥伦比亚特区和马里兰州居民认可，否则不应该结束哥伦比亚特区内的奴隶制度。克莱指出需要制定一项更有效的法律，将逃跑的奴隶送还奴隶主。他还建议国会宣布无权干涉州与州之间的奴隶交易。克莱参议员相信这八点步骤会使南部和北部的利益都得到满足。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宣称克莱提出的妥协方案没有给南方任何实惠。他说南方人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案就是将密苏里州协定适用范围向西延展直到太平洋。这个意味着密苏里协定分界线以南地区允许奴隶的存在。克莱回答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他投票支持在没有奴隶制的地方建立奴隶制度。他说美国人指责英国将非洲奴隶强加给美洲定居者，他绝对不会被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今后的定居者说在克莱造成那里的奴隶制度的出现。克莱表示他不愿意参加辩论，但是希望参议员能够认真考虑他的提案然后再做决定。他要求参议员从整体出发研究这些提案，而不是将他们分开考虑。克莱估计南北双方的极端分子都会极力反对，但是议案会得到南北双方通情达理的领导人的接受。提出议案一个星期后，克莱在参议院发表讲话为议案提出辩护。当时参议院大厅里面挤拥得水泄不通，很多人长途跋涉从波士顿和纽约赶来听克莱讲话。有些参议员说克莱八年前告别参议院以来，国会大厦里面从未出现过这么多人。克莱顺着台阶走上国会大厦，途中多次停低落来休息。他对一个朋友说感觉疲惫不堪，朋友建议他推迟讲话。克莱回答说不可以，我的国家面临危险，如果我能够挽救国家命运的话，那我的健康和生命都不重要。克莱一开始首先讲到国家面临的严重危机，他说他以前面对的听众从来没有好像现在这样忧心忡忡。克莱提出了自己的八点妥协方案，然后说如果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我比任何人都更愿意接受，但是我要问问尊贵的参议员，如果单单是反对一项或者是全盘否定我的提议， 你们能不能够算是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呢？克莱继续说，如果我提出的实现和平与团结的计划不好，那请你讲你的计划，等我们看看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解决速怒问题引起的所有麻烦。如果你能够提出这样的计划，我会高兴的大加赞扬，不带一丝懊悔，诚心诚意的接受。克莱说，只要面对现实就能够解决南北之间的主要分歧。他说第一个重大现实是要想不让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成为速奴州，完全不必立法。克莱说，加利福尼亚已经通过反速奴的州宪法，而新墨西哥的地理状况并不适合使用奴隶。克莱说，他建议将德克萨斯重新划界，将争议领土划给新墨西哥是有道理的。他说即使重新划界之后，德克萨斯依然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大州。他说美国帮助德克萨斯偿还债务亦没错，因为德克萨斯加入美国之后就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贸易征收税务的权力。克莱说，他提出一方面禁止在哥伦比亚特区内进行奴隶交易，另一方面加强遣送逃日奴隶，这个亦是十分公正。他表示他的提议可能对南方更有好处，但是北方更富有，权力亦更大。克莱说，对于北方人来说奴隶问题只是一个情感问题，但是对于南方人来说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和经济现实。克莱说，北方人可以安全的在一边隔岸观望，而北方人的一些行动会在南方各州燃点起愤怒的火种。跟着下来，克莱又批评南方，说他们没权利脱离联邦。克莱说，美国联邦是永久的，美国的立国元老建立联邦并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为子孙后代。克莱警告说，如果南方宣布脱离联邦，60日内就会爆发战争。他说成千上万的南方奴隶会逃往北方投奔自由，奴隶主则将紧追不舍，这个就会引起速奴州和自由州之间的战争。克莱说，这场战争不会在两三年内结束，历史证明这样的战争往往会持续多年，使冲突双方两败俱伤。克莱说，即使南方和平地脱离了联邦，南方的要求亦不会得到任何满足。克莱说，脱离联邦不会被新增土地实现速奴，不会被哥伦比亚的奴隶交易继续下去，不会被逃亡奴隶回到奴隶主的身边，因此脱离联邦对南方没有好处。克莱两日的演说给很多人带来了希望，他们觉得联邦这次可能有救了。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